我姓李，物子李，介绍的绍，唐朝的唐。很多人把我名字搞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名字都比较暂时。那我稍微先讲一讲我自己信主一点的经历。我们小的时候十岁的时候，小学四年级，我父母要我们去教会，他们去教会带我们去教会要参加主日学。那我呢，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我去了这个小孩子的主日学，我很快就学了一件事，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呢，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哎，这个呢，我虽然对主耶稣基督的名了解有限，但是我知道他们讲，我就试试看到底怎么样。那时候小学四年级，我记得有一个事情。我读银桥国小，从家里面走到学校要20分钟，走那个堤防要20分钟。有一次考试呢，考这个算术考得不好，考得好不好就是我们都知道，因为有些这个题目到有些这个题目呢，到最后四个答案里面要有你知道两个不对，但两个有可能对，所以就是要猜一个。如果有三四个题目你都猜错的话呢，你就知道定规是考得不好。那个时候老师要我们呢，考卷拿回家给父母签名，那我就知道考得不好回去要被挨打。那我就很简单，我就想一想，这样子好了，我去上学的时候呢，我就为这个事祷告，最后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回来的时候呢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就最后就一定加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结果呢，三天以后老师说这个考试不算。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哎，这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很管用。我了解很有限，但是这个事情给我留了一个印象。隔了两年呢，我换了一个学校，到新河国小去。寒假的时候，寒假以前考这个期考呢，算术又考得不好，那我就想寒假的时候在家里面被挨打，要过年很扫兴。我怎么样呢？我想起四年级的时候如法炮制，我就走到学校去，我就祷告这个事，回家也祷告这个事，最后就会加上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事情呢，新河国小呢从来没有取消过考试的，我知道有点难度了，但是我去回来都为这个事祷告，就没想到三天以后老师又讲这个考试不算，我们重来一次。那他也没有讲是为什么，但在我心里面就知道呢，这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很管用。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在想呢，六年以后考大专联考完了以后，我再来一次啊，因为我已经成功两次了，我可以再来一次。但六年以后呢，考完大专联考，我想起这个事，想了好久没有祷告。为什么没有祷告呢？不是这个名不管用，是我六年之间呢教会也没有去，什么也没有去，我就知道这个很管用，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要，是不是？总是人也人有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可以，但是呢我六年之间也没有去你那里，也没有怎么样，我后来就决定那就还是不要了。结果不要呢，那一年是第一次用电脑算分数，结果呢分数还少了5分。少了5分以后呢，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得到那5分以后要去电机系，那我都喜欢念化工系，我就觉得就不要去争这个了，我宁可念化工系。结果没料到呢，电机系蓬勃发展，化工系呢日渐消失。你看今天来看，你这电机系都是这个前途广大，化工系好像系都快撑不住了。不过在这些方面的时候，我感受到神向着我的恩典，虽然撑受不住， 但是神给我里面有力量。那有一个事情我就经历了，仰望神呢，不只是得点好处有神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里面有一个罪的倾向能够胜过，代表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人你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那我就体会到这个人里面呢有个任意妄为，我虽然可能100次做得多好，但是一次呢就能够叫我致命，晓不晓？我可能每一次可能都做得很好，但这个任意妄为有一天逮住我的弱点的时候呢，爆发出来的时候，叫我一生都被这个缠累住，这个罪辖制我。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个不受这个罪的辖制，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是神更宝贵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念清华大学的时候，我大一大四有一个学长念物理系的，那个人长得很好，很好看，然后成绩也很好，运动也很好。我们的同学就告诉我，这个人呢是琼瑶小说的男主角，确实琼瑶小说的男主角。后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第一年我就听见，哎呀，这个人过世了。为什么呢？他怎么过世呢？就是他的太太在医院生产，他开高速公路，结果错了这个出口，就是比较近的时候才发觉要出去，他就立刻就转要出去，后面的车就撞上来了。那个是给我很深的感触，就是一次的犯罪呢，就叫我们陷在这个瑕疵的底下。所以那我想到这些事，就觉得如何能够克制胜过里面那个罪，任意妄为，晓不晓得？那个任意妄为一次的时候，能够叫我们所有的好处前功尽弃。可能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循规蹈矩，但是呢，人没有看见我们的时候，里面那个任意妄为跑出来了，可能贪心，可能讲别人的坏话，可能里面那个阴私跟别人斗争，一次就叫我们这个人前功尽弃。那今天呢，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看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的第8章第1节到第11节，这里面讲到人受着罪的辖制，怎么样能够靠着耶稣的恩典经历了，能够胜过这个罪，希望能够开始一个不犯罪的人生。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11节，如果你们有圣经，我们就一起来念念这11节的经文。好，约翰福音的第8章是新约的第4卷书。好，翻到时候请我们一起请。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就是末了这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11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再默念一遍，就是于是众人 都回家去了，但耶稣却到橄榄山去。清早呢，耶稣到圣殿里，众人都到他那里聚集，耶稣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因为他们说这话呢，是试探耶稣，并且要得着告他的把柄。那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指，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指。那众人听见这些话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只有耶稣一人留在那里，还有那妇人还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问这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那弟兄姐妹和朋友，对付罪，从有人类以来团体生活当中的时候，罪一面要对付，但一面呢好像又没有办法完全对付。就像碰到老和死的问题，一定会临到我们，想要胜过，不住的努力怎么样能够胜过。那今天这个故事呢，盼望我们先来看看，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什么到底是罪。我们一想到罪的时候呢，都想到我们的行为，杀啊、偷啊、抢啊这些行为，这是罪，的确也是个罪。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呢，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秩序，但整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安安定静的在这里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今天看罪呢，第一方面呢是行为上的罪。但我们都知道呢，没有一个人想行为上犯罪，没有一个人，抽烟的也好，或者赌博的也好，没有一个人想，但到后来呢控制不住。我们曾经想到很有的人赌博，结果呢输了以后回来以后立定心志以后不去赌了。有的人怎么样呢，一个指头就砍掉了，不再去了，到最后呢十个指头都砍掉了还是去打牌，因为那个自摸的喜乐挡不住啊，那个喜乐一来的时候受到这个辖制，就是你愿意，但是呢里面好像没办法胜过，那自己知道这是个罪，但结果呢没有办法对付。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许不是像这个新阴的妇人做了这样子的伤天害德的事，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些事我们也挡不住。喝酒的人，酒公司知道，做广告的时候他知道，你喝了第一口一定有第二口，你喝了第二口一定有第三口。做那些食物的人知道，你只要尝了一口，那个感觉进来了以后，你这个人节制的能力慢慢就失去了。因此我们这里看见了，没有一点想要在外面做个罪人、犯罪的人，被人看见、被人抓住、被人传来传去。但是呢，很多的是做几次以后，这个罪在辖制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做一些不应该的事。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也常常觉得是无能为力。但世界也有对付这个的办法。我们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来讲的话呢，对付这个呢就是严刑峻法。中国人是两面的手法。从前的古代的人告诉我们，人性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就好的这个部分呢需要教育，上之性就学而育民，就是你学习以后把好的这一部分能够发挥出来。下之性，不好的这一部分呢 畏威而寡罪，严刑峻法你不敢去做。所以中国人就这两个方法，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希望那个社会的秩序能够维持住。但是几千年下来，中国人就发觉呢，法律严厉的时候，这个社会没有生气，大家都怕，不敢做，以至于受到压抑。那另外一方面也发觉，在教育里面加强的时候，人里面这个任意妄为的东西还是压制不住，一不小心的时候里头又跑出来了，不是我故意，但是里头这个好像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做点什么，看到人家没有看见的时候拿点什么，因是偷点什么，那个念头那个瘾就跑到我们里面来了。那中国人觉得呢，除了教育和律法以外，还要加上一个东西，叫做这个礼仪。中国人是礼仪之邦。礼仪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是我的哥哥，也就是一直是我的哥哥，坐座位的时候就按着次序坐下来。你如果是我的长辈，就一直是我的长辈，有一个次序在。今天我们去美国就发觉呢，美国没有这个。美国就是80岁的长者，20岁的年轻人叫他呢，就是叫他的 first name Peter, Robert, 就是没有什么 grandpa, uncle 什么的。在中国人来讲很难接受，但他们来讲呢，这个是人之常情，就是叫你的 first name, 就叫你的名字。那我从我去了以后，两个比较之下，我就发觉前面这个方式如果压得太厉害的话呢，这个礼仪之邦成了一个约束，后面这个美国的这一套方式发挥得太厉害的话呢，人中间就是没有秩序了。你叫我是你的祖父，你也叫我的名字，感觉起来怪怪的。但是中国的这个礼仪的方式到后来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高阶的人物，品位高的人，或者呢地位高，或者身份能够高，人家看见我们以后能够尊重我们。这一批的人物呢，我们刚刚读的就是里面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清早来的时候带了一个行淫之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并且是站在当中，然后问耶稣说，照着摩西的律法，这个人呢应该要被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你照着法律来讲要把他打死，但是呢你说该把他怎么办？现在问题就出来了。第一个，你如果说这个人不应该死，你明显的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就不合适在圣殿里面继续教导了。如果你说这个人该死的话呢，你常常讲的恩典叫人得丰盛的生命要怎么样能够成就呢？并且呢，那时候是罗马人在管制这个犹太的这个地区，犹太人呢不能够杀人，所以你要回答该打死的话，不该打死的话呢，有很多的结果你都没有办法收拾。那里面更残酷的就是呢，如果这个行淫时候被拿的妇人刚好是你的女儿的话呢，你何等的盼望给她一个机会，再给她一个机会。但是呢，在法律的面前没有什么你女儿不女儿的事，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用石头打死。我们今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行淫时候被拿，要不要打死？今天的观念来看，如果行淫时候被拿的人，要不要用石头打死？要不要处死？要不要？有没有？今天的法律都不能。为什么呢？ 这个里面隐而未现的罪，到头来呢，你可以面对，但是没有办法制服。因此呢，当社会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只好在法律上开始调整。那弟兄姐妹和朋友，那这一条的诫命呢，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何等的重要，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这样子来讲好了，如果今天你结婚了，你回家跟你太太说，我很爱你，我 80% 爱你，另外 20% 爱另外一个女人，你是做这个做太太，你会很高兴会不会？哎，我 80% 爱你， 20% 爱其他的人，你会不会很高兴？我是第一名，比别人多四倍，你会不会？
不会。
哎，那为什么不会呢？因为这里是第一和唯一的差别在这里，晓不晓得？你是第一的话呢，哎，我可能 90%， 你是 10%， 但是里面那个唯一那个真理的时候呢，那个绝对性就出来了，晓不晓得？因为你里面有点掺杂，立刻那个完美就没有了。我们再多讲一点，所以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律法的目的是照着我们的良心的标准来的，不是照着社会的需要来的。所以神把这个律法讲出来的时候呢，是按着我们里面那个良心的标准。那知道爱里面呢，不能够有任何的掺杂。那一旦掺杂以后，这个爱就失了味。尽管你能够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心里面的距离是千里之别。所以神把律法给人的时候呢，律法是好的，照着我们的良心给了我们，那良心里面那个绝对就显出来了。那另外，今天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你如果一加一等于2.5、1.5都可以的话呢，没有所谓真理了。所以一加一等于二，那我们就知道只有二是对的答案。关系的当中，关系的里面呢，那个真实、那个诚恳、那个完全，很宝贵。今天，如果你问你的，人家问你的小孩子，你怎么知道你是你父母生的？小孩子怎么回答？哎，你问小孩子，你怎么知道你父母是你的父母？啊，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私底下了解，对不对？法庭上就讲不出来了。这你在法庭，法官问，拿出证据出来，你拿什么证据？啊？哦，我们马上就讲拿 DNA，DNA 是 99.9% 正确， 0.1% 不正确的，就是1000个人中间有一个可能成为你的父母，就是100万里面的，可能1000个人也可能成为你的父母。小不小？就是 99.9%， 就是有 0.1% 有可能出差错。那在法官面前怎么解决这个事？你发觉最好的律师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那最好的律师就是你把证据都拿出来，你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父母就是你的父母。但是把这个伦理串起来的呢，是在里头的爱心里面，这个爱心那个舍己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但这个关系你是没有办法用其他东西来取代的。但这个关系在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关系的深入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关系里面的体会。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讲爱心里面的劳苦，是不是？爱心里面一定有劳苦。爱心里面如果没有劳苦的话，只是嘴巴上讲，听的人也知道，听起来很好听，但实际上功用并不是太大。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关系里面的宝贵，哎，知道这个做父母的人愿意放下自己，让小孩子能够过得更好，或者呢一份工作两份工作，希望呢他们不要经过苦的日子，能够在更好的出发点上发展的能够更好。 但这种是法律上定规不来的。我们现在再回到圣经里面来，文士和法利赛人照着这个律法呢，该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一个是法律里面的要求，一个是关系里面的实际。如果你跟这个人真是有关系，真是爱他的话呢，法律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关系在我们的当中，你觉得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再往旁边再讲一些，在我们这个为什么行奸淫的人今天不用石头打死呢？是完全从社会的这个观点来考量。要建立社会秩序的话呢，法律本身不够，法律的本身绝对不够。从前秦朝的时候，就是法律很苛刻，如果来报道差了两三分钟、两三天，就要命就没有了。老百姓害怕，法律的本身能够约束，能够约束。我们后来也发觉呢，如果没有真正的情感在里面的话呢，这个法律没有办法走得太远。回到圣经里面，这里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这边有法律，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像什么呢？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人，法利赛人呢，就是实行圣经的人，就是把圣经的教导行出来的人。我们觉得这两个应该是很好，很好的一个配搭。你看，一个人讲解圣经，另外一个人实行圣经。但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如果这个抄写圣经的人和实行圣经真理的人里面都有自私在的话呢，里面都有一些掺杂，或者自己为中心，或者自己利益摆在第一位的情形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是像今天一样，有政论家也有政治家。这政论家什么都可以讲，那政治家觉得这个对我有帮助，把政论家的道理来行的时候呢，政论家讲政治家好，政治家讲政论家好，是不是？就到头来你马上就发觉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些动机存在里面。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话呢，做什么事呢都是以我的利益为考虑，打死这个妇人呢是为着我的这个身份，为着我的名誉，为着我的这个社会的地位。如果这些人把别人的利益放在他的面前的话呢，结论马上就不一样。因此我们就看见了，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要在社会上有地位，为了要让在人面前受到人尊敬，那很多的做法呢不一定是照着良心来，乃是照着他社会的地位和社会的好处来的。因此这两个开始有了抵触。如果这个妇人该死，是如果不死的话呢，我们照着社会的秩序来讲，整个社会就乱掉了。如果这个行淫的人没有受到该受的惩罚的话呢，每个人很快到处都会做这样的事情。但如果要把他打死的话呢，我们就看见，但耶稣来呢，我们刚刚唱的歌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着社会的观点来的时候呢，其实是为着自己的名誉，为着自己的地位，为着在社会上的好处。我们更讲一步，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法律上没有办法规定。譬如说我们抽烟，法律没有办法规定说你抽烟一定要如何如何， 但是一个人如果今天在这里抽烟的话呢，很多人如果风气里面觉得抽烟不对，很多人用不接受的眼光看这个人的话呢，这个人以后就不会再来了，晓不晓得？因为你知道你来这个团体里面不被接受，你也知道在这个团体里面呢，好像众人的眼光影响了我们里面的一些决定。就是我们常常读到一个话，就是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就表示人家都嘴巴实际上没有，但眼那个看你的眼睛的那个眼光，让你里面觉得呢受不住，所以呢不会来继续来参加。等我们这个人对有些事有爱好的时候，很容易这个都出来了。我们今天住在这里，这穿得整整齐齐。如果有一个人进来的话呢，他这里有汗味，很臭味，坐在你的旁边，你感觉怎么样？你马上会觉得很自然的保持距离，坐隔开一个位置。那当事人心里面当然有感觉，或者我这个人就有残疾，来的时候呢，人家会觉得成了这个团体里面的负担。如果团体里面的人有不同的眼光看我的话呢，我马上里面会有感觉，以后就是自己都退下来了。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情形，而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呢，也成为中间的一个。如果今天一个人很胖坐在我旁边，坐飞机的时候，里面虽然是要得丰盛的生命，在里面祷告，这个人赶快先离开。所以当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倾向其实很容易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自己为中心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知不觉的时候也容易就显出来了。当显出来的时候呢，一定在我们的周围的人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间隔，而这个间隔如果没有拿去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谈什么爱心，没有办法谈什么怜悯，那个关系一定受到了拦阻。所以当我们看见呢，律法是好的，照着良心里面来，但在行的时候，如果我这个人是看中了这个表面的话呢，把里头那个关系放在一边，结果到头来呢，人和人的间隔还在。可以讲和谐社会，但是心里面呢，人的分门别类分得清清楚楚。你看到人羡慕的时候呢，人家一定知道很欢喜那个羡慕的眼光看我，很不欢喜那个鄙视的眼光看我。所以这个律法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呢，看见人在这里解释这个律法字句的时候，一定有个限制，而里面那个关系，那个真正的融洽里面那个关系，如果这个人不对的话呢，那个关系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好，我们下面再继续。当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些人呢不住地问他，那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耶稣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下面讲了一句话，众人这些人听见以后，他们反应是什么？那耶稣只有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人听见以后反应是什么？有没有？人的反应是什么？读这个圣经很有关键性，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听见这话呢，从老到少就一个一个离开了。耶稣没有说你们要离开，是不是？那耶稣就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所以换句话说呢，耶稣这个话一说，把人的那个罪的观念 提高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步了，好像讲到良心的地步了，晓不晓得？原先是讲到社会的观点，文士法利赛人还振振有词，觉得很有道理。但耶稣一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所以这个罪的观念呢，已经从行为，然后到我们社会自己为中心的光景，更深了一层，到了良心的地步。没有人指出他们犯什么罪，但这些人知道，结果呢？他们做了一个选择，那从老到少一个离开了。当一讲到良心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我都知道，良心，正常的时候有些反应，更正常的时候有能力。但人堕落了以后呢，能力慢慢失去了，反应渐渐淡薄了，特别是用社会的标准放在里面的时候呢。里面良心可以贿赂，晓不晓得？良心有的时候讲几句话，良心的那个反应就没有了。第一次说谎话的时候呢，脸都会红，晓不晓得？没有人，你脸一定会红。第一次说谎话的时候，没有人看你，你脸也会红。第三次、第五次以后呢，没有反应，晓不晓得？那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真是盼望那个天良活出来的时候，这个环境应该是多好。我一年回台，今年回台湾是第二次。我坐这个公共汽车上面想呢，刷卡的上下车都可以。我一去的，我第一次看见呢，我觉得台湾有进步，就是我的解读就是上车也可以，下车也可以，意思就是呢，给你们方便。因为你拿东西的时候，当然可能上车一次可能方便一些，你没拿东西你就选择一次下车就可以了。后来没料到的是上车也要下车也要，那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个老百姓更坏啊！我那时候是里面有点失望，我本来觉得这个民族开始进步了，上下车给老百姓方便了，那没想到呢，等我知道细节以后一定也很失望，就觉得这个道德水平开始往下降。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法律你可以规定，但是人总是有找这个弯弯曲曲，找到法律里面的漏洞。但我们就发觉呢，如果真正能够让良心能够活出来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别人心里面好像算计你要陷害你。你为着别人，别人也为着你的时候，这个和谐成了大家的祝福。成为大家的帮助。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带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更高的标准一带出来以后呢，人一个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离开了。如果我今天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事，你们如果知道的话，譬如说我小孩子偷我妈妈钱，妈妈的钱不给就偷了，好像觉得很合理。但如果你知道我有这个观念的话呢，你看我的眼光里面一定就是，你可以讲很多道理，但是呢，你是从小偷你妈妈钱的小孩，是不是？你看我的光景，我看你，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四目相对，嘴巴没有讲话，你的心里我的心里讲的是一样的事，那我会怎么样呢？你这样子的人呢，避免的越远越好，是不是？为了我的名声的缘故跟你保持距离。所以当一个公正无私完美的人知道你内心的想法呢，我们的本能就是躲避，因为你一碰到面的时候呢，我就被定罪，晓不晓得？我不碰到你面的时候呢，我里面没有良心罪恶的感觉，但是一碰到你的时候呢，那个标准提高了，我里面一定有这个罪恶感。而罪恶感的反应呢，就是躲避，晓不晓得？如果你今天不知道我的底细，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呢，学习美国资本主义学得太快，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都被骗过，一讲这个食物或者这个维他命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好处一大堆，讲的好处好到不可以拒绝，等到你吃了好久没有反应，所有的好处显不在你的身上，你马上就发觉呢，他讲了十个好处还有十个缺点没有讲，人就慢慢学起来了，就让你呢迎合你的心意，只讲你所需要那个真理的部分，对他没有益处的都不讲。等你到50岁的时候才发觉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等我们里面的私心人家看穿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本能的一个反应就离开了。我听见很多人讲，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人家讲着重在这个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出去了。那个人讲了一句话我都记得，他说啊，老的人呢老奸巨猾，这小孩子还搞不清楚，这小孩子想一想，是啊，偷了自己妈妈的东西觉得也有罪，那这个老的人就知道这个老奸巨猾。小的时候我们发生一个事情，我和我的弟弟那个时候fingernail 剪指甲的很少，是不是刚开始做的不是太好，就用一用的那个关键的地方就松掉了，松掉就散开来了，我有一次弄一弄的就松掉了，结果怎么样呢，我就把外表斗在一起请我弟弟来用，他一用就松掉了，我马上就说这是你弄的，就是我们里面常常有这些东西在，就当耶稣一讲的时候呢，啊，提到那个良心的层面，人里面开始良心受不住了，一个个就离开了，人里面的矛盾就出来了，一面盼望这个良心的标准在我们的当中，另外一面呢，里面因为犯罪的缘故，有些说不出来的抵制，因此这些人离开，耶稣呢，还是在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指。好，第十节，耶稣直起身来问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换句话说，有罪呢一定要定罪，晓不晓得？有罪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过去了，有罪是一定要定罪，但是谁能够定罪呢？如果在良心标准的时候你也不完全，我也不完全，我们就觉得良心的标准没有办法了，那社会的标准可以，司法有个法官，法官能够做最后的判决，但良心的标准没有办法了。所以耶稣问了他一句话，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因为这个女人已经知道自己有罪了，等着被这个定罪，那突然发觉呢，这个定罪的人到底是谁？而他也知道了，一定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能够定罪，所以耶稣特别问他这一句话，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下面呢，耶稣又讲了，这个妇人就讲了，他特别用了一个字，他说，主啊，没有。人家都是讲夫子夫子，这个女人讲了一句话，主啊，没有。这个女人知道一件事，文士和法利赛人讲道理讲得很好，遵循道理很努力，但是一论到罪的时候呢，良心站立不住。而这里只有这个人叫耶稣，他没有罪，所以因为没有罪呢，他从心里面说了一句话，主啊，没有。里面对于他当然知道自己是该死了，照着律法也好，照着风气也好，他是死定了，所以他在里面，但是他知道今天前面有个人，主啊，他没有犯过罪，就讲了这句话，主啊，没有。而这个女人呢，做了一个选择，她呢也可以跟着大家走了，是不是？你看大家都走的时候，我也可以走了。但这个女人知道，那个罪的残累，我走了没有办法解决。我可以今天做很多事，回去努力激励自己，有人做好我的榜样，但是那个罪任意妄为的这个倾向，她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女人选择呢，我留在当中。 耶稣讲了几句话，最后的几句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我可以，但是我选择不要。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这是真正解决罪，就是耶稣说：“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读到这里呢，我们人的部分我们先放在一边，把注意力呢放在耶稣的身上。他在这里做了一件事呢，把这个罪的这个观点呢带到这个良心的地步。神造人的时候呢，照着神的形象造，里面那个良心里面的完全给了人。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每一个决定都照着良心来的话呢，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小小，我的每个决定都照着良心来，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但是如果我的这个决定照着我自己私意来的话呢，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圣经里面的罪呢，简单的讲就是射箭射那个靶，没射到的时候呢，就举起来说是 Mr. Target， 就是犯罪。所以圣经里面的罪，不只是外面做些杀人放火，心思意念里面，乃是你良心的当中那个箭一射，结果呢，我没有照着良心的标准来，照着我自己的私意来做这些事，结果呢，良心里就有反应，知道有 Mr. Target， 你失去没有打到这个靶，那这在神面前是个罪。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把这个罪的标准提到良心的这个地步。那第二，他做了一件事，他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圣经里面讲，这个神的指头呢，能力很大，他的用他的指头创造了月亮星宿，所以这个指头能力很大。他用他的指头呢，显出他的能力来，这个能力一显出来，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但是呢，他有这么样大个能力呢，他选择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弯腰这个事呢，我读了很久，觉得这真是神在人里面表现的时候，弯着腰。你看，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他这个指头里面。如果我今天知道，我有这个权柄的话呢，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在我里面呢，要出卖我，要在我的里要说我的坏话，做坏事，你想想看我的反应怎么样？你看，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这个，都在我这里，但我知道你呢，里面就有坏心眼，想要陷害我，你想我会怎么样？或者你想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没有能力这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你没有能力只好跟着环境走，但是你有能力，你有办法，你毕竟你知道这个人里面的坏心，你会怎么样？你很容易就律法的标准就来了，一定要照律法来处置，是不是？我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想些这些事，想要陷害我，我的反应就是一定要当场指责，并且呢，讲得好听的，为你的前途着想。但耶稣选择的呢，用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个子比较高，所以弯腰比较困难。我的感受特别深刻。我们开这个冰箱门，下面不是有些门要装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不愿意弯腰，就用脚来弄。结果呢？我有一天看见我的儿子大概8岁的时候也这样子弄啊，我才知道都从我这里学的，晓不晓得？那对我来讲呢，那这个腰弯腰是个大事，我们很不愿意弯腰，我们都愿意直起腰来，觉得有身份有地位，对，是人家跟我弯腰，我们不跟别人弯腰。我们连这个上厕所不是那个板子，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拿起来，也都不愿意弯腰，都希望自己有身份有地位。那结果耶稣来了，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他愿意为我们怎么样的，不是好人乃是罪人要死的这些人呢，为我们这些人弯腰，那叫我们因着这个呢能够看见定罪是根据我们良心来，那更宝贵的是呢良心里面的功能能够恢复，能够胜过这个罪的影响。所以这个弯腰把那个伟大那个宽广神的怜悯显出来了。还有本来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抓着这个女人要石头打死，经过这一番对话以后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对着耶稣呢变得呢恨之入骨，因为我本来社会地位这么高，被你一讲以后呢我也是个罪人，是不是？本来我一来的时候大家都要欢迎我，让我做上位， 这一下子以后在耶稣面前这个良心的标准 一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是个罪人。那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这个话很宝贵，他说呢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本来这个辱骂是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是不是？是她犯了罪，是她该死，结果呢他把这个辱骂你人的辱骂呢归在他自己的身上，让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对这个女人没兴趣了，里面的恨的就是这个耶稣，把我里面的罪暴露出来。因此我们读到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就感觉这个伟大的神呢愿意为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并且卑微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的这个重担呢担在他自己的身上。因此一面是他的手指有能力，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看见了他里面的慈悲和怜悯，叫我们这个人良心里面功能能够恢复过来，并且羡慕活在他的面前，叫良心里面能够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个罪的瑕疵还有罪的影响。耶稣还问了一句话，他问这个女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是吧？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下面有十个儿子的话呢，只有一个儿子留在你面前，九个都走掉了，你心里面一定有这个想，一定有个感慨。九个走掉是什么呢？我继续照着社会的标准让我鞭策自己，靠自己，继续以自己为中心，希望呢我这次被你抓到了，下次希望你抓不到。但耶稣的心里面知道呢，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当人离开了以后再走自己的道路，在世界里面继续的挣扎，继续的晃荡，结果怎么样呢？三四十岁我们的身强力壮，意志能够坚强，五六十岁的时候呢意志慢慢开始落下来，七八十岁的时候呢里面那个生存的意念呢慢慢就往下降，慢慢就往下降。很多人到年老的时候呢一声叹息，小孩子散在四方，里面的心里的心酸的话没有人在这里讲说，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当里面放弃的时候，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那些人在哪里呢？希望每一位都能够留下来，因为你回去走自己的路，到头来你今天改了一个错误，掉到另外一个错误里面，你今天知道这个不对，但是呢那个任意妄为在其他的场合爆发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耶稣说那些人在哪里呢？那希望每一位都能够留下来。真正的和谐的社会呢不只是外面有这个harmony 有这个和睦，而是里面人和人能够彼此接纳，人得罪了我们，人伤害了我们，那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接纳，能够赦免，那真正的和谐从里面能够建立起来。还有第十一节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那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宣告，我不定你的罪，你有罪我不定你的罪，按照公义来讲就是把你的罪放在我的身上，我帮你付了这个代价，那希望你呢重新有个开始。而这个开始呢，重新来和重生又不一样。重新就是我今天担当了你的罪，你重新再来，但是你里面如果胜不过这个罪的话呢，三五天以后又不行了，就是我今天少不更事留下的残局，我今天重新来一遍，打开新的一页，但是里面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呢，结果呢三五个月以后又是一个残局又出来了。那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在他那里呢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他怎么把这个不犯罪的生命显出来呢？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他用一个复活的方式，叫复活。这个复活跟那个心脏停了要压，是不是？这心脏停止了要压，这个叫做苏醒，叫 resuscitation。复活叫做 resurrection， 两个不大一样。resuscitation 就是medical， 就是医疗方面尽量能够压，让你能够继续能够延续。那复活是活过来了以后永远不再死。从古到今呢，就是耶稣这个人活过来以后永远不再死，所以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只有在这个生命的底下你有希望。所以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看这个复活。今天我有罪，知道这个罪的残累，如果没有得到复活的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呢，到头来是功亏一篑。这个复活有几方面来讲，耶稣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讲了，他要被交在文士、祭司长和长老的手中受害，三日以后他要复活。讲，因为这个复活呢，是整个信仰里面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位。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因为讲历史的事实呢，我们都活在时空的限制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讲秦始皇，你说我不相信秦始皇，一定秦始皇站在我前面我才能够相信他，那这样就很难做历史的研究。因为就是站在你前面的时候，你马上说怎么可能站在我前面，就我们里面自己有些矛盾在。那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呢，先看看记载历史的人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那讲的事实是不是当时的人都接纳的事实。我们今天讲秦始皇，诶，是不是书同文车同轨，对，你去中国考察一下，诶，确实，诶，这个书讲的是同样的话， dialect方言可能不一样，哎，讲的是同样的话，因为把这个整合起来不容易。车同轨，很多的那个车的轨道有宽有窄，但它统一起来了。所以你从这些事实，你可以知道，哎，这个讲的是是有这么一回事。那记载的史官，哎，有 credibility， 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写的，他是考察过以后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一定从这几方面来。那我们今天看耶稣的复活也是第一个，我们看罗马人的历史家怎么记载这个事。罗马的有名的历史家叫做Tacitus， 这个人记载耶稣的时候讲了几句话，他说这个呢从加利利来的人说他要复活，结果呢他的这个信仰呢三年之内传遍了罗马的整个版图。到了什么一个地步呢？一段时间以后，那时候罗马的这个皇帝要杀基督徒，送到竞技场里面去，这些人去的时候知道我今天死了能够今天就能够到就到天堂。后来呢罗马市的市长写信给这个罗马的盖撒，他说不能再杀了，再杀呢罗马市里面三分之一都是基督徒全给你杀光了。你就知道呢 他记载这个事，记载了知道这个复活的信仰，短时间之内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就他们的历史家都写了，许多的人因这个信仰呢，能够归到神的名下，这是罗马的历史家写的。犹太人的历史家呢，叫做 Josephus， 这个人呢，也不是基督徒，他怎么写呢？他说呢，这个人自称是先知。说三天以后复活，结果呢坟墓空了，然后他的门徒把这个信仰传遍了整个犹太地，所以这两个历史家都承认一个事实，这个坟墓空了，就是耶稣埋尸体埋在坟墓，这个坟墓呢三天以后空了，而埋这个尸体的时候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祭司长害怕，说他讲过这个话，如果他真复活的话呢，将来起的影响更大，就找这个比拉多，罗马的巡抚，说把这个石头封上，还要派兵把守。比拉多说呢，还要加印，加上该杀的印，意思呢，碰的这个人必死无疑。加了印，派兵在这里看守。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得出来，有能力的人呢，不会做这个事。你就没有政治前途了，你愿意做这个事的人都不能，这你心里面对着耶稣同情的人，你没有这个办法把石头拉开来，你也没有办法碰这个该杀的印，一碰就是死。所以这两个历史学家都知道，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坟墓空了。那第三个就是这些门徒，跟从耶稣的人，那跟从耶稣的人，耶稣死的时候呢，这些人怎么样呢？躲起来了，聚集的时候呢，门也关了。那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害怕。那耶稣复活的时候，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个耶稣真是耐心极大。这些人已经跟他们讲了好几次要复活，结果不但没有相信，还躲在一起害怕。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好好教训他们一顿。结果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些门徒结果怎么样呢？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呢，本来是胆小如鼠，一下子呢变成胆大如虎，到处在这里做见证，那知道看见了这个事实，知道耶稣复活了，那知道他讲的话没有一点差错，都得到了应验。所以当这些人以后再记载耶稣的事的时候呢，耶稣的兄弟犹大写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耶稣的兄弟，第一个开头就想我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某某某，写了这些书，他们怎么写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个仆人就是一个 bond servant， 永远做你的仆人，那不配来记载这些事，你是复活的，是一个卑贱的人。你可以看见这个复活的影响是多大。那一直到今天，那我们都知道身体都在这里衰残，没有办法，这个过程不会倒回来的。人生老病死，这个老和死一定是在我们的身上都要发生。40岁以后体力开始不如从前了，50岁以后从前做运动还要热身一下才开始运动，50岁以后热身一完能力已经没有了，70岁的时候呢连热身的劲都没有了，晓不晓这个过程你没办法躲，但是呢复活是在里面的力量能够大过外面的，那里面良心的功能能够恢复，并且呢良心有能力，当罪辖制我们的时候呢，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里，我们能够来面对，从前呢只能受这个辖制，能够躲避，希望能够好运去。那今天我们知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这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在这个复活的当中，我们就经历，是我们今天没有完全，但是有个完全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这个人能够继续完全。因此，我们就知道越走，这个路越宽广；越走，里面觉得越宝贵。从前觉得平安都是从外头来的，今天这个平安从里面来的。困难的时候呢，里面还是有平安。 神把这个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耶稣说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最后这个女人呢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我们讲不清楚是怎么做这个选择，这么多的人都选择离开，就是你让我没有面子我就怎么样，我就离开。但这个女人呢选择留在耶稣的面前，那这个选择呢，她知道靠她自己也没有办法，如果再让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个方式对她来讲呢，人生也没有太大的希望。但这里有一个人有能力知道她心里面的光景，但是愿意呢接纳她。这个当你知道人家知道你里面的乱七八糟龌龊的事的时候还愿意接纳你啊，你里面你感觉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女人选择我留在耶稣的面前，那听然后说主啊，没有知道知道你是主。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盼望信心呢就是这个女人做一个选择。你今天前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走世界的路，继续在里面打拼里面挣扎，等到六十七十的时候呢人就如飞而去。这里是另外一条路，有一个复活，那你知道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有罪，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呢，把心里面打扫干净，请他复活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来。那进到我里面来以后呢，我虽然没有立刻变成完全没有圣洁，没有完全的圣洁，但是我里面有个新的生命的品质在我的里面，而在这个生命的当中我能够不持续的犯罪，而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我能够胜过我肉体中任意妄为的瑕疵。从前只能挣扎，只能妥协，今天我能够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知道有个活的生命在我的里头，那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是怎么样的，你不必在这里好像咬牙切齿，或者不必在这里愤愤不平，还是很简单的呢，把心里面能够敞开，里面一些良心里面亏欠的地方带到神的面前，里面一些污秽肮脏的东西他知道带到他的面前，然后请他复活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来，在我的心中能够做我的主，能够一生的能够带领我往一个好的方向，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能够继续的引导，能继续带领你们。那我们就知道外面的这个竞争不会停止，但是呢我们今天是在里面得着了从神来的生命，也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继续在世上生活。从前的目的是在竞争里面得胜，今天呢是在竞争里面能够见证神在我身上一点的工作。那虽然我们认识的有限，但是呢认识我们的这一位是无限的主，能够在你我的身上把人生里面的意义，把良心里面的标准，把上出来的爱，那因着我们的领受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一点一点能够活出来。那但愿呢神把这样子的恩典给在座的每一位，希望你们得着了以后，那因着他里面的人能够重新得力，里面的人有力量，那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那外面虽然有很多的没有办法预测的事，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但愿神的灵能够把这些话放在每一位慕道朋友的心中，也放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中，叫我们学习能够仰望你，叫我们仰望你的不至于羞愧，仰望你的里面能够得着从你来的赏赐，那仰望你的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能够因着你一生能够走在你的跟前。主，我们也靠着你的恩典问一问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你知道里面很多的挣扎，那今天圣灵对你说话， 能够看见一面神是大能的神，一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来到我们的当中，目的就是让我们这样一个被罪所辖制的人，因着你罪能够得到赦免，那因着你复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我就靠着主的名问问我们中间有哪一位已经听见了这样子的福音，你里面有愿意的心，你愿意接受，你愿意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生命，成为一个荣耀的事实，也有荣耀的盼望。我虽然不能够帮助你，但是我能够为你祷告，叫神所有的应许都能够成全在你的身上，叫你余生的年日因此里面能够有从上头来的美德，上头来的恩赐，上头来的祝福，也能够让基督的名在你的身上能够显伟大。如果这是你的决定，请你举举手，我帮你祷告。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举手，举手你能够放下来，我帮你祷告，来叫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也叫耶稣基督的复活如今能够在你的身上。我们就仰望主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来，有没有哪一位，你举手，我可以帮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真是觉得当神的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神在敲你心门的时候，你有个愿意的心，心里面敞开来，能够让他进到你的心中，良心里面的亏欠能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能够得到赦免，也因着他的复活邀请他进到你的心中来，也因着他往后的年日你能够依靠他，也叫他的恩典和作为在你的身上过于你所求所想的，让你的生命丰盛的生命都能够显明出来。有没有哪一位，这是你在神面前良心安静的时候，当主的话发光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照着主自己的感动，照着主自己的带领。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你心里面暗暗的有些祷告，如果你需要我帮忙举手，我也可以为你祷告，好让神的恩典和祝福更明显的能够显在我们的中间。好，有没有哪一位，希望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举手就可以放下来，不是举给我看，而是举给神看。好，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手放下来，还没哪一位，就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这是你一生的宝贵。当我们良心显明的时候，良心的标准是多么的宝贵，因为神把一个完全的良心给了我们，今天愿意，我们虽然里面有个污秽掺杂，但今天是个宝贵的机会，借着他的血，天良里面的亏欠能够洗净，也让他复活的生命活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心里面诚恳的祷告，请他进到你的心中。还有没有哪一位？好，下面呢，在心里面愿意的，下面的祷告呢，我祷告一句，你们祷告一句。基督徒的朋友能够帮助他们，把耶稣接受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下面这一段，我祷告一句，你们祷告一句，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我虽然天良里面有个污秽，里面是个罪人，但你爱我，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流出来的血洗干净我天良里面的罪。我也感谢你，你复活要把活的生命进到我的心中，我心里愿意敞开来，打扫干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今天进入，永不离开，做我一生的救主，也做我的主。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再问你们一句， 你们中间有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我可以帮你们祷告，愿神有恩典能够工作在你们的身上，也借着这一些呢，也能够经历神，在以后这条路上呢，这个越经历，那个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好，如果你愿意，你有各方面的需要，你愿意我帮你祷告的，你也可以举手，有没有哪一些？好，手放下来。你有需要的，可以跟你的信心，你愿意借着这个尝试做一个开始，有没有哪一位？手放下来，还有哪一位？好，手放下来。这是一个开始，那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没有改变，那借着这个过程呢，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宝贵。还有没有哪一位？就是我也提醒你们，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良心里面的功能能够恢复，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也是更加的宝贵。那以后我们知道，也借着这一切呢，我们里的信心能够一步一步在这里成长。好，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着刚刚举手的每一位，我们交在你的手中。虽然这是一个开始，但是你都在这里看顾，好像我们看我们的婴孩一样，虽然不能够讲出什么话，但是一个生命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愿你的恩惠和怜悯能够保守他们，愿你赦罪的平安能够充满他们，他们祷告仰望你的时候，愿你自己多多的向他们显现，好让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身体里面的需要，心灵里面的需要，都能够因着你，能够认识你，能够明白你，在信心里面有更好的长进。我们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应许做成在他们的身上，好让你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多过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将来的世代都能够看见你的见证，看见你的荣美。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愿你在基督里面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论我们往哪里去，总是让基督的名能够得到见证。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你们，我就停在这里。
感谢主，弟兄把罪的意义、罪的范围，还有罪的瑕疵，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感谢主，刚才弟兄讲到做节育。